对于平反这个名词呢，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对此，我个人的不持太批评的立场哈。我想说，要求今天共产党政府平反，好像有一些人觉得，等于是在祈求杀人犯来这个对于他们所杀的人，给予正当的评价这件事情有逻辑上的悖论。这样的说法我也同意。但是要求未来的中国政府，无论这个中国政府是民主之后，还是要走向民主，或者是要通过平反六四这件事情而一步步走向民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也是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口号，我也觉得是有它的合理性。但无论如何，贯彻正义，回归历史真相。我想是无论赞同与反对这个口号的人，都所保持同样的想法。那么，中国27年不能面对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我们全世界呢，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对于荒谬的事情习以为常之后，好像见怪不怪。再习以为常，荒谬还是荒谬，我们不应该因为习以为常就觉得天经地义。
我也看到有一种说法哈，六四呢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甚至呢有一些背后的力量。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它一定是有很复杂的背景，也肯定有人在思考设计。但我想这不是重点嘛，更重要的重点是，1989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决定动用正规军向和平请愿的人民开枪，进行武力镇压，建立起长时间的恐惧。那也许有人在后边是这么思考，我相信一定有人是这么思考，最高决策当局一定是这么思考的。无论他们的思考是当时是出于什么人给他们出了主意，还是自己的想法，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中国政府当时的最高权力者、决策者，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他们就必须为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承担历史承担责任。
那您自己回过头来看待六四事件哈，现在您觉得参与其中，觉得后悔吗？
后悔这个词有点重。首先呢，简明扼要的回答你，不后悔。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当然不会后悔。但是，如果知道，如果有时光机能够让我们预先知道它的结果会是这么惨烈，我们还会不会做？这就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面向啊。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就不是像刚才说到不后悔那么斩钉截铁，那么毫不犹豫了哈。因为毕竟死那么多人，然后以及包括我个人为此付出的那么大的代价，看到中国到最后，因为我们这个89年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中国更走向现代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诉求，却被中国共产党当做个契机，把中国拉向更加专制这样的一个结果，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当然也不应该对此负责。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如果说能够预见到未来，我们是否还能够做出同样的事情，我想那个答案可能就会犹豫不决了。
你也知道，现在呢，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包括它的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是越来越大。那您觉得以后在民主进程方面，中国会怎么走呢？
中国的确在世界事务上影响力呢是在提升。那么它在提升呢，其实也就把另外一个对决会提前到来。什么对决呢？就是中国的价值和普世的价值的一个对决。中国可以在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这种精神之中，相当大的程度上回避面对这一对话。中国从89年开始，天安门的学生就提出对话的要求，而共产党政府一直严厉地拒绝对话。27年来都拒绝对话，拒绝跟民主运动人士对话，拒绝跟藏人、维吾尔人对话，拒绝跟甚至是在中国境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对话，拒绝跟世界各种不同的主张的人对话。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国今天跟任何人对话，以他坚持的原则、一些价值观来讲，对话是必输的。可是，他如果想要今天面临的是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全世界的时候，那到最后呢，就是一个世界是否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历史上给我们的经验很多的， 当初希特勒崛起的时候，德国崛起的时候，也是把法西斯的价值观强加给欧洲。那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欧洲是逐步退让的。那么当时也采取过绥靖政策，但最终原则、价值观这些东西，对这个已经非常习惯而且享受其中几十年、近百年的这个些民主国家、现代文明的国家，能否接受中国强加自己的价值观给他们，还是会最终引发对话甚至对决。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政府必须要严谨思考的问题。
我也知道您现在进驻台湾的一些议席，您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比较细的讲，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区别，但总体来讲，民主制度的核心的那个几个原则呢，是普世的，是一样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就是：第一，人民永远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政党，不相信政治人物，所以要不断的重复的选举。因为人民甚至不相信自己，觉得我这一次少数服从多数选出来的这个人可能是我们投错票，所以你要给我几年之后再机会重新投票。这就是民主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则，这是放到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国家和追求民主的国家都是一样的，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不仅是对政党、政府、政治人物甚至对选民不信任，即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得不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种公开公正的投票的机制来贯彻民主，我们还同时要求选出另外一群人来监督这一群同样是我们选出来的人。所以民主的核心价值其实是听起来很有意思，是不信任。除了对权力的不信任之外，我们还要把人和人之间的平等、法治的精神、法律高于一切的这样的精神，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使它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个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民主。如果到六四二十七年的时候，如果讲一讲说我们能够对共产党有什么谏言，虽然这个作为六四的受难者，我们像我个人来讲，可能很大程度上还是无法跳脱，而且我们也没有权利跳脱追究责任这样的一个思路。但站在一个社会改革的推动者的立场，我们还是希望一个社会的变革呢能够付出最小的代价。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我想给他提醒，你们所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你们很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中，因为这挑战的这个巨大而真正的爆发开来的时候，把你们埋葬在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希望共产党能够认真思考。我当然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历史之中学到，比如说学习蒋经国先生在面对这样民主潮流的时候顺之者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墨西哥的当年的改革的冈萨雷斯总统等等这些人，他们也都是走出了这样了不起的一步。但也许要求共产党学习这些所谓西方国家的领袖的作为呢，对他们有点为难。那么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应该回过头来看看，把他们自己奉为圭臬的领袖值得学习的呢，也许是邓小平。虽然邓小平是作为八九开枪的决策者，他的责任我们一定要追究，但是别忘了邓小平能够给今天的共产党提供的一个最重要的宝贵的经验是什么呢？是在1979年他上台，中国同样面临非常严峻的危机的时候，他所走出来的一步叫做改革。改革在1979年救了共产党一命，给了共产党多三四十年的寿命，到今天也许还能再给他多少年。改革两个字是让共产党能够存留到今天的原因，否则我认为在1979年中国当时如果没有实行改革开放的这样的政策的话呢，继续文化大革命那样走路的话，爆发在罗马尼亚的革命一定会爆发在中国。改革给了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寿命的话，今天面对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应该思考的是进一步的改革。这个是我想在六四二十七年的时候再一次诚恳的呼应我们八九年的时候站出来的那个立场，向共产党谏言，让他继续改革，开启我们那个时候中断，从八九年开枪之后那个时候就中断的改革。如果从现在开始把那个线头接起来，也许共产党未来还能有相当一段长时间的寿命。